良友圣经学院，以佛所书，在基督里，
林真儿诚邀您
共视基督的奥秘，同享基督的丰盛，见证基督的荣耀。
在基督耶稣里，亲爱的家人，您还好吗？好开心啊，再次与您相遇在良友圣经学院以弗所书这门全新的课程当中。我呢，就是您的同学，将会在未来的24课信息当中和您一同来学习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虽然以弗所书这门课程呢被编排为晋升课程，但是呢，林真儿却非常的愿意邀请所有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无论您是义工科的，还是本科的，亦或是晋升科的学生，都可以一同来学习，一同来借着这门课程，借着来查考以弗所书，真正的了解神在基督耶稣里要向我们显示的奥秘。那当然了，在整个课程当中呢，林真儿非常的欢迎您，也鼓励您写信来与我分享您的得着、您的体会或者是您的回应。无论是在神学方面，亦或是信仰的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您有任何的疑惑不解，林真儿都非常的愿意为您带到，也愿意在整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和您成为知心的朋友，好不好？写信来给林真儿。当然，如果您手头还没有收到以弗所书这门课程的讲义的话呢，林真儿非常的鼓励您赶快报名参加良友圣经学院的学习。如果您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学生的话呢，您会自动的收到每一门课程的讲义，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福气。如果您在收听这门课程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不明白的，或者是由于电波的干扰不太清楚的，亦或者您失去了几次听课的机会，这都不要紧，请赶快上网到我们的网站去收听在网上的广播。那在网上的广播呢，真的是有个非常大的好处，您可以随时随地在不同的时间，在您方便的时候呢，来反复的收听这门课程。所以正儿再次的鼓励您呢，您可以上到 www.就是一点，然后良友，汉语拼音良友 LIANGYOU， 然后一点 net NET， 再重复一遍 www.良友.net。那在这个网络上呢，您就可以收听到整套以弗所书的课程。在每一天的信息过了之后，如果您还想再复习的话呢，您可以尽情的上网去反复的收听。当然，如果您还是觉得还有什么问题不太清楚、不太明白的，随时欢迎您写信给林真儿，和真儿一起来探讨，好不好？好了，在课程开始之前呢，真儿邀请您和我一起来祷告，但愿圣灵帮助我们，无论是讲的是听的，都可以从中得到造就。来，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仰望你。主啊，我们是何等的缺乏、不足、无知。当我们想要探索你在基督耶稣里面的奥秘的时候，主，我们真的意识到，如果没有圣灵的帮助，我们实在是一窍不通。求你来怜悯我们，从今天开始，在未来的24讲的信息当中，大大的赐福我们，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洞悉以弗所书的精髓，能够真正的了解明白你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在基督耶稣里面向我们所显的旨意和奥秘的计划。感谢你，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好的，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姐妹，那下面呢，我们就会开始来介绍一下以弗所书这门课程呢，大概是怎样为您安排的。然后呢，在下面的时间呢，林真儿要跟您分享以弗所书的写作背景是什么。其实整门课程呢，真儿为您预备了24讲的信息，也就是说呢，真儿会用24次课程的时间呢，和您一同来研读以弗所书，我们一起来了解作者的写作背景啊，还有以弗所书的主题啊，以及以弗所书在整本圣经当中的重要神学地位。当然，在整个过程当中呢，真儿会带着您一起详细的来考究、来查考、来研经。那整门课程呢，其实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在上半部分呢，主要有4课，真儿会跟您来聊一聊关于以弗所书这一本书的许多的内容，比如说写作背景啊，介绍一下以弗所书的作者保罗啊，还有以弗所书的主题，以及以弗所书的经节要句等等。那下半部分开始呢，真儿就会带着您一起来进入以弗所书一个详细的查考和释义的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这门课程的分段分课呢，主要是根据以弗所书的内容来安排的。我们呢，把以弗所书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它的教义部分，一部分呢就是它的实践部分。我们从第5课到第11课呢，就要来讲一讲保罗他在写以弗所书的时候所想要让我们明白的真理和奥秘。然后第12课到23课呢，很自然就是我们要去查考以弗所书4章到6章的内容，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的信仰生活到底应当怎么样去实践。那真儿呢，大大的鼓励您啊，在未来的24课的信息过程当中呢，不断的去阅读以弗所书，把以弗所书每一章每一节读得透透的，读得熟熟的，这样的话呢，您才跟得上课程的信息，也才有可能在整个以弗所书的全貌上面呢有所掌握。否则的话呢，您可能在整个听课的过程当中啊，连记笔记都来不及呢。好，真儿非常的鼓励您，也是挑战您啊，一定要熟熟的通读以弗所书，在未来的24课信息里面呢，每一天都要熟读以弗所书至少一次。其实呢，以弗所书的内容不长，只有6章哈，所以呢，你如果花时间来多记多看的话呢，您一定会对这本书有更深刻、更全面、更完整的了解。真儿呢，也会在每一次课程结束之前呢，预告下一次课程我们会查考的经文。那您回去呢，就重点的读那一段经文，这样的话，您可以更加的有最好的预备，为课程预备，也为圣灵来感动你，来触摸你，做好最好的预备。您说好吗？好，以上呢就是以弗所书整门课程的大纲和安排。那现在呢，正儿就要来跟您聊一聊以弗所书这本书啊，到底奇特在哪里。其实以弗所书呢，素有保罗书信花冠之称啊，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也有很多的人呢，称以弗所书是新约当中的瑞士。到底以弗所书为什么会称为新约中的瑞士呢？原来啊，他的意思是说，以弗所书虽然只是短短小小的一篇，但是呢，却有超群的美丽。您知道瑞士是一个好小好小的国家，但是呢，它却以风景独特、极其的美丽而著称。所以说，以弗所书被称为新约当中的瑞士，或者是保罗书信的花冠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人知道，虽然它只有短短的6章经文，短短的一篇，但是呢，却有着超然超群的美丽。虽然神所有的话语都是能够鼓舞人心的，真儿也从来不否定在整本圣经的每一卷书里面呢，都体现了各自的不同的特色和美丽之处。 而且我也不想用珍儿自己个人对于保罗这一封书信的特别的热情来转移您对圣经其他部分的注意力，或者是影响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对圣经其他部分的一个看重的程度。但是无论如何珍儿却祷告求神呢，用这本书当中的一些思考或者是观点，甚至是那些丰富的神学来充实您的信仰生命，使您跟神的关系更加的 rich， 更加的丰盛，也使神他对我们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得更加的完全，更加的平衡，也更加的深刻。当然也有人认为以弗所书啊，在神学上的深度呢，可以称为全本圣经之冠。我们呢，暂且不来论断这句话到底是错与否，我们或多或少呢，都可以从这些评价当中看出保罗在写以弗所书的过程当中呢，确确实实是花了大量的心血，而且呢，这本书也确实带给历代的众圣徒有深刻的、深远的影响。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您可能不了解为什么短短的六章经文，珍儿要用24课的信息来跟您分享呢？当我们进入到真理的奥秘当中去，你会发现这小小的一本以弗所书竟然浓缩了所有我们在世为人所需要知道的一切有关于真理、有关于生命的奥秘。当然了，关于以弗所书它的特别之处呢，林珍儿在这里就不一一描述，因为在未来的24课信息当中，您会和我一起口唱心和的来赞美主，为着圣灵借着保罗所写出来这么奇妙的一卷书卷，我们要向神献上永远的感谢和赞美。好，现在珍儿呢要带你来看看以弗所书的写作时代。以弗所书呢，是保罗他的第三次旅行布道之后啊，在罗马的监狱当中写成的。其实大家要知道，保罗在他的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呢，就已经到过以弗所了，而且呢，他当时还与犹太人去辩论，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8章的第19节。但是当时呢，保罗他并没有久留。他在第三次布道的时候呢，再次来到以弗所，并且呢进入会堂里面一连3个月的去劝导众人，因为当时呢有好多的人啊在毁谤基督的道理，保罗呢就叫信徒呢与这些人特别的要分开，然后自己呢就在推拉奴的学房里面天天的去讲论，日夜的流泪劝诫众人，前后呢总共有3年之久。那这些呢我们都可以从《使徒行传》19章和20章的一些内容里面去推断出来。在保罗他第三次布道之后呢，保罗又定义越过以弗所啊，从米利都打发人去把以弗所教会的那些长老都请来，然后呢他就向以弗所的长老啊语重心长地讲述了《使徒行传》20章17到35节的话。那大家都知道，《使徒行传》20章17到35节的话呢，被后人誉为是牧者心腹篇。当您我去诵读的时候呢，您会发现保罗那个气宇轩昂啊，呕心沥血、至死忠心的牧者心肠，真的是令我们赞叹不已。珍儿非常的盼望您今天回去的时候呢，可以去读一读《使徒行传》20章17到35节的话，这样呢，您就对保罗他在写以弗所书，他在面对他所亲爱的教会同工的时候，他心里面的那种激情，不要忘了哈，这一番话呢是面对着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去说的。在这一次的谈话之后呢，保罗就与以弗所教会的长老饱经哭别之后呢，就上到了耶路撒冷。不久之后呢，他就被关进了罗马的监狱。 时间呢，大约就是在主后60到62年之间。那我们从受信人，就是以弗所书6章21到22节，还有哥罗西书4章7到9节，或者呢是腓利门书的10节到12节，就可以推断呢、以弗所书、腓利比书、哥罗西书还有腓利门书呢，这4卷书信都是保罗在同一个时期、同一个地点写成的著作。因此呢，这4封书信呢也被称为是监狱书信或者是狱中书信哈、珍而再次的重复，以弗所书、腓利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呢，都是保罗在主后大约60到62年之间，在罗马的监狱当中写成的监狱书信。是的，在空中为亲爱的主内家人所进行的节目呢，就是良友圣经学院的以弗所书这门课程。我呢就是继续与您一同学习的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我们今天呢是以弗所书的1课。刚刚真儿在音乐之前呢和您分享了以弗所书它的重要特色以及以弗所书的写作时代。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以弗所这一座城市啊，在当时保罗写书的时代，它到底具有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和地位呢？我们要知道，以弗所这座城市呢，它位居于罗马帝国小亚细亚省的西南岸，也是爱琴海东南部的一个非常大的商业中心，距离地中海呢，仅仅是9里路哈。而且当时呢，以弗所城与亚历山大港啊，同为地中海的一个贸易枢纽。也就是说，以弗所城当时在整个罗马帝国的这个地位呢，是相当之高的。仿佛我们现在中国的广州啊、深圳啊、香港啊等等，是一个非常大的商业中心、交通枢纽、贸易枢纽，也是陆海交通的要道啊。可以想象啊，当时各国的商船呢都云集于此，你可以看见每天有许许多多的商人呢在这里进行交易，然后交易之后呢就再转到小亚细亚内陆的各城去。而当时的罗马帝国呢，就是因为以弗所它这个优越的地理位置呢，就将以弗所定为了亚细亚省的首府，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省会哈。以弗所这个城市啊，受希腊文化还有那个罗马文化的双重影响呢非常的深刻，所以以弗所人呢非常的崇拜许许多多不同的鬼神。城外呢也有著名的雅迪米神庙，大家要了解希腊女神雅迪米神庙呢富丽堂皇、宏伟绝伦呢、乃这个世界7大奇观之一呀。传说呢，庙内的这个雅迪米女神像呢是天上掉下来的，所以以弗所的居民呢就以这个神像的看管者自居，所以呢以弗所城也被称为是守庙之城。以弗所人呢都以此为豪，因为很多很多外地的人甚至是不同国家的人都前来祭拜雅迪米神庙。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以弗所居民是何等的骄傲哈。但是呢，自从罗马帝国秉政之后呢，他们就宣布以基督教为国教，就将这个神庙毁坏了。那现今的这个以弗所城呢已经荒凉了好几百年了，所以当时以弗所城的那种繁华、那种气势是我们不难想象的。而以弗所教会呢就是建立在那样的一所城市里面。以弗所教会呢主要是由外邦的信徒组成的，我们可以从以弗所书2章11到12节里面看见哈。当然另外也有一些犹太的信徒， 在圣经当中提过的亚基拉夫妇，还有亚波罗，以及呢提摩太，都曾在以弗所教会当中呢担任过教导牧养之职。甚至呢使徒约翰晚年他也住在以弗所，也曾牧养过他们。在整本以弗所书当中啊，虽然是写给以弗所圣徒的啊，因为在圣经当中也这样提到过，但是在初期的手抄本还有教父呢都觉得没有这个字样哈，都应该是没有以弗所圣徒这个字样的。也就是说这封信呢有可能是保罗写给亚细亚教会的一个公函，或者呢是指老底家教会传来的那一封信，那就是在哥罗西书四章十六节里面提到过的那一封老底家教会传来的信。但是呢即便如此，以弗所这个词呢早已成为了这一卷书卷的注语，也可见呢本书之所以闻名啊，主要是由于以弗所教会他啊所存的这个手抄本的流传。因为呢当时的以弗所教会是亚细亚首屈一指的教会，是一间非常大的非常兴旺的教会，那么由这间教会所传留下来的手抄本呢就变成了以弗所书。那当然呢这些呢都是一些后人在揣测在这个查考的时候的一些不同的意见。不过我们仍然相信保罗在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同时也是胸怀普世，他心里面装的是神的国度。因此呢整个以弗所书虽然写的是给以弗所人，写的似乎是给亚细亚的所有教会的公函，但是呢却涵盖了所有信徒应当了解的真道，因为那个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神向我们所显示的奥秘。所以既然如此呢，我们查考以弗所书的时候呢就要摆脱它的一个地域的这个限制，而去更广阔的去了解当时圣灵要借着保罗向我们所启示的旨意是什么。如果存着这样的一个心态的话呢，我们就不难去了解以弗所书为什么会被称为保罗书信的花冠，被称为最深的教义书信呢。因为以弗所书啊和罗马书相似，它不仅仅是为了解决某个当地教会的地方教会的个别问题或者是信仰的异端，而是呢定义要将神的那种全面的完备的救赎计划有系统的来向信徒宣讲。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也好，在以弗所书里面也好呢，会让我们看见一个结构相当严谨，一个高瞻远瞩，一个落笔有神，一个蕴藏着丰富的智慧以及知识的一个真理的系统宣讲。保罗的以弗所书呢思想高超，文字是非常的丰富而且独具一格。在整本以弗所书中呢不断地出现诗歌形式的一些教义，比如说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十二节、二十到二十三节，或者是第二章的四到十节、十四到十八节啊，这些的经文呢都是诗歌形式的一些写作的方法，但是呢却把教义这么深奥的道理呢用诗歌的形式独具一格的表现出来，使全卷书呢充满了赞美、祷告以及那种感谢的庄严的气氛哈。如果今天您回去通读一遍以弗所书的话呢，你会发现呢整卷书呢都是在倾诉神他在基督里面的一个宏伟的计划和启示。虽然我们知道以弗所书不过是短短的六章经文，它不是保罗书信当中最长的一卷，但是呢却常被认为是最深的一卷、最深奥的一卷，因为里面阐述的真理呢是充满了高贵威荣和一种伟大的气势哈。我们可以讲除了罗马书、帖撒罗尼迦书之外呢， 以弗所书又是一卷对基督教的教义论述的非常清楚、非常完备、非常丰富、非常深刻的保罗书信。那这本书信呢，也是保持了这个保罗书信的一般特色，就是分为教义和实践两个部分。一到三章呢，就是教义篇；四到六章呢，就是实践篇。那当然，这本书呢是写在哥罗西书之后，所以呢常常会采用哥罗西书的一些词藻、一些修辞。不过呢，对同一些的用词呢，在以弗所书里面呢常常赋予更深一层的含义，而且呢两本书的重点呢也略有不同。我们会发现哥罗西书呢主要是强调作为元首的基督，而以弗所书呢则强调作为基督身体的教会。所以在我们研读不同书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保罗他写书信的时候的侧重点都是略有不同的。我们知道当时的保罗呢在罗马坐监狱，他在这个《使徒行传》28章30到31节里面呢，路加他提了一句说，保罗向凡是来见他的人呢都放胆地传讲神国的道。可见呢当时的保罗呢他在监狱里面有充分的时间去安静整理在过去啊从神而来的启示。那当他回顾去思考去亲近神的时候呢，那种深沉的壮阔的启示呢必然再次的通过圣灵充满他临到他。我们可以想象神的救赎计划最后呢就是一切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的那种荣耀的光景啊，必定当时深深地震撼了保罗，所以保罗才可以在以弗所书这么短短的几章的经文里面那么清楚的并且那么系统那么全面的将基督里面的奥秘来阐述给我们听。或者呢我们可以这样总结说，保罗他的教训的精华几乎都集中在这六章的经文当中了。正而像您提过，有人认为呢以弗所书在神学上的深度是可以称之为全本圣经之冠呢，因为他全面地阐明了神救赎的这个旨意，从神在创世以先对人的拣选，以及呢人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成为神手中的工作，又靠着耶稣呢将我们联络得合适成为主的圣殿，又让我们明白历代以来所隐存的奥秘，又使我们在恩赐的搭配之下建立基督的身体，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啊。然后呢后面还提到让我们怎么样脱离旧人，穿上新人，过一个全新的新造的生活，使我们做光明的子女，能够做基督的心腹，也使我们可以穿戴全副的军装，过得胜的属灵的生活。可以说全本圣经的信息都浓缩在这本以弗所书里面了，它确确实实呢是一本在基督里面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赞歌。所以说从今天开始真儿要跟您分享的内容呢就是这样的，让您觉得喘不过气来。不过呢在未来的23课的信息里面呢，真儿会再更详细的更深刻的与您一起来分享，一起来学习。好了，如果您有任何的问题，不要忘了写信给林真儿，双木林，真理的真，儿女的儿。那真儿非常的愿意在学习以弗所书的过程当中成为您属灵的好伙伴，我们一起在追求神的道路上面更加的晋升，好不好？愿神赐福给您和您的全家人，下次节目时间再会。